现在由我们来一起来学习数天一日第一课。我们做个祷告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、所预备的这一切。我们在这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学习真理的时间，使我们通过学习这课件更加认识数天一日的真理，能够活出你的真理来。战胜一切的困难，也感谢圣灵能参与到我们以下的学习当中，与我们每个人同在。阿爸父，谢谢你爱我们。以下的时间，我们的心愿意向你敞开，接受你的启示，领受你的光照。你来赐福以下的时间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感谢神啊！亲爱的家人们，今天早上我们来学习数天一日第一课。这第一课有三大重点。第一重点就是医治的障碍与目标，第二重点就是数天医治的九大重点，第三重点就是约翰雷克施工的历程。现在我们来学习第一课，医治的障碍与目标。这数天医治失败的原因是哪个？就是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不信。马太福音17章19节到20节，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来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”说的是一个人把他的儿子带到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那孩子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因为你们不信。”你会注意到这是一个原因，也是圣经中唯一一处解释有人失败的原因。耶稣把它归结为不信，所以我们不信是导致医治失败的主要原因。第二个就是人的传统。马可福音7章13节，耶稣说：“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，遗传原文就是传统，你们还做许多的事。”第二点是人的传统，在过去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上。甚至更早以前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教会已经建立和建造了这些人的传统，使神的话没有任何果效。这些人的传统比神的话更坚固，更为视为重要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们，实际上随着课程的深入，我们会更了解其中的历史。但是这周你学到很多东西，几乎是每个人都会讲的相同的问题。我曾经也有同样的问题，我会告诉大家我的故事。最主要的是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被灌输了一些医治的教导，就是大多数人都被教导的那一套。我对此有疑问。我学习的时候，教导者不喜欢我提问题，我还是不停地问，最终是。终于找到了真正能解答的人，于是那时候他们已经去世了。我只能从他们的著作和教导中找到答案。教会中关于医治的教导，大约99.9%的内容都是错误的。我通常会告诉大家说，想一个速成课很简单，如果你思想准确。的医治病人，那你就根据在教会中学到一切，反其道而行就可以了。我们算了算，雷克医生在医治事件上大约花了45年的时间。现在已经是我研究数天医治的38个年头，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有近85年的训练时间，加上我还有从别人那里收集的信息。萨姆尔博士是我的导师，也是我的牧师。我在他手下受训，这些年来接受过其他一些人的训练。之后我们就会提到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我们发现一开始学了许多东西少了部分，并不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东西，而是我们深入明白圣经所说的，就把缺乏的部分补上。这就是我们所讲的、所做的。在接下来的3天里。我们讲回顾这些建立所有传统，其实尤其是关于医治和神大能方面，我们要摧毁这些传统，因为他们是人的传统。 我们是要用神的道来代替他们，神的道总是更好的。你们若领受神的道，除去一切的传统，只剩下神的道，神的
我
道
看
就
到
会。
图片了，我就知道了呀，我还看啥呢？往下翻就好了呀。
约
怎么
翰·
就
雷
是？
克是现存最古老的事工，在历史上比其他任何事工记载的医治案例都多。因此，严格来说，约翰·雷克是目前所存最老、最有经验、最成功的医治事工。我会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事工发生了什么，它是如何进展的，我们从这些事情中学到了什么。我要在一开始告诉你们，我们刚开始时，我们在医治病人方面的成功率大约是20%到25%。坦诚地说，这比大多数的教会的成功率都高，但是还是不够理想。假如你是那没被医治的80%呢？当我们拿到约翰·雷克资料时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，我们唯一变动的就是改变我们的祷告方式，仅此而已。我们没有改变我们所相信的，只是改变了我们的祷告方式。仅仅通过改变祷告方式，我们的成功率立刻提高了50%。过了一小段时间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并没有被邀请到任何教会去服侍，只能去超市给病人祷告，像沃尔玛之类的。我们也去医院，然后人们开始痊愈。有人听说后，他们就来到我们这里。坦白说，在最初的9个月里，我们公开的服侍主要是在我家里。在那9个月里，过来的人中100%的人都被治愈了。9个月里，我们有100%的成功率。然后我们开始宣教旅行，在每个地方待过的时间都不长，成功率降到85%左右。我们就开始分析，并问明白到底为了什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做到轻微的调整，把它拉回到94%至97%之间。成功率平均下来就是这样。与此同时，在有特些特会中，100%的人都被医治了，不仅仅是发生在我的会议中，在过去15、16年里，我们培训的人数已超过了10万。我们医治、公开教学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公开服侍变得非常普遍，每个人都可以得医治。这就是神的心意，这就是他想要的。这不是一种侥幸，也不是一种反常现象，而是神的旨意。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每个被医治、服侍人得到百分之百的医治。我们不愿意有任何一个人没能得医治。如果我们是代表耶稣，我们就该和他一样的结果。阿门。只靠恩典施行医治，每个人得医治都是因为耶稣所成就的。你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帮助你变得更容易被使用，但不管你去医治服侍，还是你被服侍得医治，都是靠恩典。就这么简单，不是人配得，唯一配得的就是耶稣，是因为他已成就的，我们才能做我们所做的。这很简单。如果你需要医治，你借着恩典被医治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，你不需要起誓、许诺、奉献之类的才能得到医治。如果你想要医治服侍人，借着恩典做就好了。你将会认识到，这是耶稣生命从你这里流出来，和你本身没有太大关系，除了你让自己随时可以心意得到更新，使你能够准确服侍。在过去的15年或16年里，可能更长，我们公开服侍。实际上，我从17岁开始参加服侍，到现在57岁，服侍了40年。在这些年间，我听到了很多借口，其实都是借口。人们会说很多没得医治的原因，但大多数都是找借口解释，为什么没有果效，没有得医治。我们工作就是去除所有的借口。有些事情在一开始，我们就需要确定下来。我注意到有件事情是在学习医治的过程中， 哪里有医治教导，我就会到那里跟着他们学习，听他们讲道。我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，有我能找到每一本关于医治的书，我都读完了。坦诚地说，我几乎读过每一本我要找到的医治书。书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做了一样的事情，他们会告诉你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告诉你为什么神能医治，为什么他想要医治你。然后在书本后边某个地方提到，为什么你可能不被医治？他们完全拿走了在这之前建立起来的所有的信心，彻底摧毁了他们。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你都会发现自己属于不被医治的那一类。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去找原因。我找到了所有被人用作医治的障碍理由，没有哪一个理由，任何根据一个都没有。我很坦白地告诉你们，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收集了人们说的不该被医治的所有理由，并有意照着这些理由去做，然后去医治服侍人。即使我违反了他所说的医治必须要有前提，仍看到人们被医治。我是一个研究人员，对这些有一些科学想法，这就是我们的创立。我们真的把这些都过了个遍。对医治的唯一障碍是你相信医治会有障碍。当你相信会有障碍，你自然心怀二意。你若心怀二意，就不能从神得什么。这是雅各书说的。如果你心怀二意，并不意味着神不给你，是你接收不到。神仍然给你，但你收不到。要接受从神来的，你必须立定心智。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消除这些所谓的障碍，所有这些人们建立起来的思想误区。如果你有一个偏爱的神学学说，都可能在训练中被捣毁。第二大点就是属天医治的九大重点。第一，属天医治是每位基督徒的权利与责任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就有权利去医治，或者你有权利被医治，你有责任去医治，你有责任被医治。你是一个活活的广告牌，你应该是神的广告牌，而不是给魔鬼做广告。我们应当有属天的健康，我们理应得到医治，并活在属天的健康里。如果我们有病了，又好了，又病了，变来变去，这不是神最好的旨意。所有的这些都显示了战场的所在。我们不需要成为战场，我们要成为神大能的广告牌。二，得医治的任何障碍都不是从神来的，指的是任何人，包含非基督徒。如前面所讲，唯一的障碍是你相信有这些障碍，任何试图阻止你得医治的思想和做法都不是从神来的，神没有阻止你，或者试图阻止你得医治，或者医治服侍。如果有什么试图妨碍你得医治的，那不是从神来的，是从魔鬼来的。最容易做的就是记住《路加福音》19节和《马太福音》16章18节，他说：“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。如果你有什么要阻止你。”这是仇敌试着竖起闸门，只要你一脚踢开，向前就行，没有什么能拦住你。真的很简单，跟照圣经教导的去做，就没有什么可以拦住你的。不是说他不会试着拦住你，是他不会成功，会有武器造出来可以攻击你，但神说打造的用来攻击你的武器不会成功，不被利用。他不会成功，即使他们打造武器攻击你，他们也不会成功。任何东西打造出来攻击你，哪怕打造地狱之门来攻击你，全都站立不住。感谢神。三，神不是我们的问题，他是我们的帮助。神永远在你的身后，告诉你继续前行，胜过他们，打败他们。不是像在说离开这那种打败，而是全战。完全战胜他，意思是说你要继续前进，彰显他的胜利。这意味着无论何时你遇到试图阻止医治的事， 你不会去找神说：“神呐，你为什么不做点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让这个人得医治或生病？”各种理由。四，任何阻碍医治的因素都来自仇敌。医治本来没有阻碍，但是人们认为会有。社会建立起思想中的坚固人类，那是从仇敌来了。你医治服侍的时候，或者自己得医治的时候，如果遇有任何抵抗，这都来自仇敌，而不是从神来的。神不会拦住任何人得医治，像是在说：“等你们做这里做对了，把那个罪解决了，我会医治你；或者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我会医治你。”神从来不这样说。这不是他的说法。一旦你知道唯一的就是胜利，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就会拒绝失败，继续前进。不论什么冒出来，你都会摧毁。这是最简单的。我听过很多别的教导，简直就像填写复杂的税表，像是在说你要在这里做到这两点，那里符合那两条，你必须通通做到，还要整合起来。那不是神，神非常简单，他想要光，他就说要有光，就这么简单。当耶稣医治病人，他说得医治，病就好了。他没有去咨询，没有去问卷调查，也没有试图找出什么犯了什么罪，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。他说，如果我能让人脱离罪，我不该这样吗？不也该让他们得医治吗？神愿意医治，如果神绝对不和罪人打交道，他就不会跟我们任何人打交道。如果罪能拦阻神的大能，就没有人能得救，因为我们得救前全是罪人。罪不能拦阻神的大能。每次有人说罪拦阻神的大能，就是在说撒旦有真正的大能，神比不上他那么强大，这是一个谎言。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。五，任何病痛和疾病都能被基督徒胜过，只要他运用信心和能力。六，仇敌不是重要障碍，任何基督徒都可以运用神提供的工具和武器胜过他。七，仇敌只能被属灵的武器真正打败，而不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世俗武器。有些时候，有些病医生会告诉你，你们不能医治，你们所做的就是让身体处于一种自我治愈状态。只要一切是在对的气氛里，人的身体就会自我恢复。这是神创造的美意，神的心意总是一致。如果神不希望我们永远健康，他就不会建造我们身体自我修复。人类开始发出对付疾病的各种武器，可以杀死某些东西，但不能根除疾病。总是有复发可能。对付来自仇敌的东西，唯一的成功的方法就是通过属灵的方法。八，当基督徒行使天国的权柄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能得医治。无论需要医治的人是否是基督徒，无论他们是否有信心。基督徒行使天国的权柄时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能得医治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有人从死里复活，就证明了被医治服侍的人并不需要信心，他们已经死了，不可能有信心。我们不是站在信心里等你来，让他们死里复活，他们不是躺在信心里等你。九，所有的病痛和疾病都是仇敌的工作，在任何时候、任何环境都必被打败。一旦你有了这样的心态，一切都变了。只是仇敌做的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被击败。不管是头疼还是艾滋病，都一样看待。但对应之法是一样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而不是十种不同的疗法。神不会赐给我们各种不同的能力，他不是赐了下一个医治的能力，一个拯救的能力，一个救赎的能力。神没有在天堂里调解阀门，像是照着你的形式释放能力。死亡的婴儿形态叫做疾病。一个人有什么病不重要，你不需要用不同的治疗方法， 生命居住死亡，神有的就是他的生命。你有耶稣，你就有生命。医治的原则几乎都基于这样的事实，把错误的思想和教导删除，成为约翰·雷克事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采取这种立场会让事情简单明了。阿门。第三点就是约翰·雷克事工的简介。第一就是憎恨疾病潜心研究，大多数人可以听说过约翰·雷克，我们可以从他的生活中学到一些基本要点，就是帮助我们学习属天医治和服侍。即使是研究他的生活，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要点，自然而然的挑战现今教会人的传统。他于1870年3月18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，他有16个弟兄姐妹。到他21岁时，有8个因病去世。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这不是约翰·雷克夫妻走在街上，神从天堂的阳台上看见他说："哟，这不是约翰·雷克吗？他会成为伟大的医治者，我要从天上赐下医治的能力在他身上。"不是这样的，他家里有各样的疾病。他说他的童年记忆中只有坟车、灵车、坟场、墓地、葬礼。疾病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他憎恨疾病，这是关键。如果你要有效的医治服侍，你必须学会憎恨疾病和病痛。去，圣经说要与邪恶征战，疾病和病痛都是邪恶的。如果你不信，你请直接去达拉斯儿童医疗中心，你会看到疾病对无辜的儿童做了什么，就会看到仇敌有多邪恶。我们要憎恨他们。1986年，约翰·雷克16岁的时候，他在救世军特会得救了。他搬到美国，1891年21岁的时候被案例为卫理公会的牧师。他从来没有进过卫理公会，但他被案例了。这是老报纸上写的。我一直试着做一些调查，但从来没有找到相关证据。1893年，他23岁的时候与金妮·斯蒂芬结婚。金妮·斯蒂芬来自密歇根州的纽约里，他一直都有先天性心脏病的问题，因为他在医治辐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人们开始称呼他为雷克医生。他从来没有正式成为医生，没有学位和证书之类。我叫他雷克医生是出于习惯。在他21岁之前，一半的弟兄姊妹都死了，剩下的8个弟兄姐妹里有5个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。他的妹妹患上了非常致命的癌症，实际上两个姐妹都患了癌症，一个哥哥也严重的心脏病，几乎他的整个家庭都有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，也因此开始留意有关属天医治。当他住在芝加哥附近，他听说了一个叫约翰·亚历山大·道义的人有极强的医治施工，可能是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最伟大的医治施工。由于后来他死亡的原因，他的声望下降了，很可悲。因为关于医治，他的事工是非凡的。有几个雷克医生的家人去了芝加哥，在道义教会的医治中心，立刻就得到了医治，回来的时候完全康复了。雷克医生听说道义的情况，就决定搬去芝加哥。他说："我们要搬家，这样就能学习属天医治，可以实践。"传授属天医治，其实他们是搬去了附近的西安市，这是另一个故事，另一个要点。他不是碰巧遇到了属天医治，他是在不断的追求、探索、潜心研究中发现的。他说："我要学到我能实现还能传授的地步。"他不仅仅向神呼求："神呐、啊，赐给我力量，我的恩赐，给我恩赐。"他说："我想深入了解医治，好让我能服侍出来，这就是道医的方式。我们也叫做道医医生，他们就是这么叫约翰雷克的。他的医治教导是完全基于实践。学习约翰雷克的医生，你会看到不断的进步。他的教导也是一样。二，向医治的真理觉醒。约翰·雷克在道医手下学习的时候，他发现一些要点，并且把它变得更好。如果发现道医的一些错误，能纠正过来，这是神使用的所使用的人等 思维和行为模式。我不是说神把启示倾倒下来，但是我会说，教会不断向神话语中的真理觉醒。我们要来看看这些真理。过去我们认为是事实，未必就是事实。我们向真理对齐。我开始剥离这些东西，这是真正不可缺的。面对各种不同的事工，各种不同的恩赐，我们发现人只要有了圣灵本身做恩赐，就能帮着任何人得医治。哪怕你没有所谓的医治的恩赐，这也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。我必须受圣灵的洗吗？我必须说方言吗？一定要有医治的恩赐才能医治人吗？所有的答案都是不。你不是非要得恩赐。我们受了命令，这在马可福音16章18节，手摁病人就必好了。人不是非有恩赐，不是完全凭信心。不管你是谁，每次你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你必须要有信心。那个病人，他的疾病，耶稣已经付了代价。一旦你认同这个，这就会为你效力。因为道义是在这个医症上成功的。约翰·雷克开始学习，他没有马上搬到芝加哥，他还住在原来的地方，成了道义教会的长老和执事。虽然他离得很远，除了约翰·韦斯利，道义是最早成立家庭小组的人。他将其称为西安之友。那些认同道义教导人开始了家庭小组。约翰·雷克也在这里，自己家里开始了，人们开始建立小型的教会团契。那个时候，他们会管这些带领者叫长老。三，没有退路，果效更大。约翰·雷克退到芝加哥之前，从1893年起，基尼·雷克开始出现先天性心脏病的迹象。他们试着去医治服侍他，但他的情况越来越糟。在他们的实际进入道义的教导，并开始掌握以后，他们开始为金尼雷克祷告。在他的一生中，有2件事很值得一说。第一件，他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，几乎要死。道义为他祷告了一次，他痊愈了，能站起来走动。在道义的教会中，如果你吃药，你就不能做他们的教会成员。这是不允许的。后来，他们建立了一座城市，离芝加哥140英里的地方叫西安市，直到今天还在。他在那买了4000英里的地，创立这个城市。所有会众都搬过去，他们建立这个座城市那里唯一的教会。他们没有医生，没有药房，这都是不被允许的。在这个城市里，不许喝酒，不允许吃猪肉。他们做事的方式非常严格。如果你住在那里，还是教会的成员，你就不能去看医生，也不能吃药。这就是他们的立场。当经历生病时，他们不会去看医生。正像他们显示的，他们在那个地方的坚定。有一次，金妮正在拜访一个朋友，她4岁的儿子奥特跟着她进入那家人里，不知怎么找到了一把枪，带着枪进来，以为那是一个玩具。他走到金妮后边，指着她的后背，朝她后背开了枪。他自己的儿子在背后向他开枪，子弹落在他的脊椎旁边，他倒下了。他们把他抱来，带他回自己的家，并告诉约翰·雷克，他当时还在城里工作，他有份固定的工作。他一回来，立刻关上房门，并派一个人在前门。他们说，只有西安的人可以进来。他们让一个女人守在门前，说别让任何人进来，除非他们是西安人，像我们一样相信的。他们没有叫医生，他们在说的枪击不是疾病。他们开始祷告，我想大约18个小时之后，当他们祷告时，子弹就从他背后掉到床上。他的伤口在他们祷告的时候痊愈了。人们会说，我们今天怎么看不到这样的事呢？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所持的立场。实话实说，当你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，你会看大。更大的效果，在美国，我用希腊文和希伯来语骂他们，威胁他们，告诉他们，要不出去就会下地狱。反正还是不够积极。人们总是在想，为什么非洲有那么多的奇迹？让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。 97年在非洲，我们教导会众那些人出去被人医治服侍，回来的时候教会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，因为被医治的人跟着过来了。我问牧师：“你这怎么会做到的？”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，那是当地牧师告诉我的。他很震惊，他说：“哦，弟兄，在这里我们不是每个角落都有医院，在这里我们只信神，不然就会死。”这就是反应哇！你不需要我来这，我们倒需要你来到美国。不管怎样，他们采取了这样的立场，竟然被治愈了。道义每天早上9:30都开始祷告，所有的代祷请求就是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请求。每天早上9:30到1点钟都会有回应。有一次，我因为心脏病，今天快死了。我们给道义发了一封电报，这是他们当时的通讯工具。9:01，道义给金尼雷克回了一封电报，里面说：“我在祷告，他一定要活，他一定能活。”金尼雷克抬起头看了看钟，说：“哦，现在是早上9:30了，道义肯定在给我祷告，我一定要痊愈。”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就痊愈了。他不是感觉有意识在发生，当他站起来的时候，他意识到他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。从那时起，他就没有问题了。这就是他们的运行方式。四、接受灵洗，南非宣教。约翰·雷克先是搬到了芝加哥，当道义搬到西安，约翰·雷克一家也搬到了那里。他们和道义一起在那里工作，在1906年到1907年早间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五旬节的信息，没有人懂得圣灵的洗。道义不相信说方言，方言说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复合。事实上，他谴责了这件事，说了各种的话。我想说的是，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明白，他没有想到这一点。如果他想到了，他可能会支持。既然他没有想到，当然也不会支持。这几乎是他在所有事情上的立场。道义在1907年3月去世，在这期间，查尔斯·巴汉来到这座城市，宣讲五旬节的灵洗。福尔福沃斯，他也是道义教会的成员，取消了道义进入县城的资格。他和他的弟兄早在1907年就接受了圣灵的洗。1907年10月，约翰·雷克接受了圣灵的洗。那之前，他已经进行了10多年的医治服饰，也许更久。6个月后，就是1908年5月前，他成了南非的一名宣教士，是自己过去的。当他到达南非的时候，他在路上说：“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。”他还说：“五旬节派还没有影响到他们全地的教导。”他仍打算去那里和他联系，即使道义的教会不同意五旬节派的信息，他走进来并告诉他们：“我们相信属天一致。”他说：“这个有附加的能力，你们需要这个附加能力吗？”于是他们整个教会在圣灵里受洗，很快道义教会变成了五旬节教会。他们在南非开始了所谓的南非使徒信息宣教会，这个事工在不断发展。约翰·雷克从1908年到1913年，总共在南非待了5年。1908年5月到1913年2月离开。约翰·雷克妻子遇害，到南非6个月后，1908年12月22日，金尼·斯蒂芬去世。由于他的死，有很多争议。当时，约翰·雷克正在前往撒哈拉沙漠宣教的路上。他经常出去宣教，当地很多人是道义的教会的成员，他们非常反对五旬节的信息。那时，他们仅有的水源就是把水桶放在房子上收集雨水。我们有证据表明，道义的教会成员确实在半夜出去往水桶里放了毒药。过一段时间，金妮的情况越来越糟，最终去世了。这是在约翰·雷克完成宣教旅行回来的12个小时之内，一等金牛去世，道义教会的这批人坚持马上把他下葬，所以约翰·雷克甚至没有参加他的葬礼。他们想让他下葬的原因是，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看见神的大能，他们怕如果约翰·雷克在他下葬以前回来，他会把他从死里复活。如此一来，这个信息就会比以前传得更广泛。 所以他们把他速速埋了。当时他们有七个孩子，这件事后估计大多数男人都会收拾好，带着七个孩子回家。恰恰相反，约翰雷克打电话给他的弟兄姐妹：“你们得过来帮忙，我需要有人帮我照顾孩子们。”1964年促成非洲复兴。之后，他们在那里又待了4年，差不多就在4年里促成了非洲的复兴。我可以给你们很多见证。我们去过那里，我们有一本约翰雷克的书，叫《写字非洲》。我收集了很多他在那里时候写下的东西，包括关于他的资料，还有各种不同的建筑，非常惊人。其中一个见证，一个人，有一匹马车，那匹马车被一匹车撞倒在地上，血流得快死了。一些人看见雷克经过，就说：“雷克，你信属天意志，这就是你的医治对象，快来医治这匹马吧。”雷克看见，走过去说：“神啊，让这些人自觉羞愧吧。”他就为那匹马祷告，马的伤口愈合了，然后马站起来把车拖走。下一个星期天，这些人都去了教会，神迹奇事确实管用。七、创立属天医治。1914年，雷克回到美国，参加了1914年4月在温州城举行的神召会、成立大会，然后从那里去了华盛顿的斯波坎。从1914年到1920年都在斯波坎，在那里创建了名叫雷克的属天医治施工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超过了10万个病人得医治。在这5年的时间里，每年大概有2万人被医治，效果很好。他们有16个训练有素的属天医治员，只有这16个人在医治室里做工。他们每年看到2万个医治，也就是说，平均每个人每年有超过1万次的医治，每天大约3次，每一天都有这样给人医治。1920年5月，他搬到了波特兰，人们说你可以在波斯坎这样做，因为这里是一个属灵的门户，神的力量在这里，所以你能在这里做。他说：“不，这是神造，我要证明我会在斯特兰做同样的事情。”1920年5月，他搬到斯特兰，一直住到1925年，又有10万人被正式治愈了。他在波特兰的教会城被称为商人教会，一度主要是由商人组成。那里有非凡的遗址，极好的见证。雷克在1913年底再婚了，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弗朗伦斯。弗朗伦斯是一名速记员，他坐在聚会的第一排，用速记法写下他所有的讲道。在坐那记下所有的讲道，回家以后就把它翻印出来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们今天就不会有约翰·雷克讲的第一手资料。从1925年到1927年，他沿着加利福尼亚海岸旅行，经过的德州到休斯顿，并在那里建立了教会。有一个年轻人跟着他一起受训。在1924年，在波特兰，他的教会里得救。这个年轻人名叫戈登·连塞。戈登和雷克一起在休斯顿，他在德州的达利斯建立了万国归主机构。雷克离开的时候，戈登还是17、18岁的年轻人，他不得不回到斯波坎，把戈登留在那里，让他试着管理教会。这样持续了大约6个月。后来，戈登回到了波特兰，在那和弗里达结婚了，然后搬到十里外波特开始医治服饰。经过搬到德州继续医治服饰，他总是把功劳归给雷克医生的教导，因为雷克帮助他理解医治并实践出来。八、约翰·雷克65岁离世。1935年9月16日，雷克医生65岁时去世了。根据圣经的说法，这个年龄去世太过年轻。雷克曾经说过：“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，我的身体很疲惫，已经耗尽了。我的生活一直保持着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步伐。”那个劳工节的周末，他的妻子弗洛伦斯说：“你累了，待在家里吧。今天我去讲道。”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中风了。2周期间，他的病情出现反复，开始他对他所训练的人聚在一起服侍他。他似乎好转了，他们以为他解决了好了就离开了。在那以后，他去世了。这是另外要学的一点。 你不要放弃，直到完成。当你得到一些果效，看到情况开始好转的时候，不是停下来的时候，你要继续，直到做成。好多时候，你要做的事就是把敌人击退。如果你撤退，敌人就又回来了。他回来的时候，通常就会很快的杀人夺命。所以，你们一直要战斗，直到胜利。这些要点接下来还会再讲。约翰·雷克，1935年9月16日。约翰·雷克去世，葬在斯巴坎。感谢神，第一课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聆听，阿门。